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逆日系列的第十六篇，标题是成功的高一者有哪些共同特征。本篇导语，本文深入解析了成为一名出色哪位高一语需要掌握的优质方法和思维模式。重点穿着在冒险和激烈之间寻求平衡，自我通过自我心理监控来把握交易决策等。第一节，在冒险行为与激烈之间寻到平衡点。要想成为优秀的交易者，你需要这种平衡。许多人过于依赖风险，无法成为优秀的交易者，而另一些人则过于狂野和不受纪律，无法取得成功。坚持高风险偏好和逆境个性的人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你会遇到一些风险偏好较高的交易者，他们会寻找系统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风险，或者遇到一些风险规避型交易者，他们会实施一些系统，让自己以谨慎的方式承担有意义的风险。在多年管理众多外围交易者的过程中，我普遍发现，规避风险的交易者要比勇于承担风险的交易者多得多。但这两种失衡现象都可以通过问题的流程来解决。第二节，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但也不要逆来顺受。自己思考，阅读你能阅读的一切，但要得出你自己的结论。我要重复前面的一段话，因为我认为它与交易非常相关。专业性的事情不是反对人群，而是为自己思考。贝德·蒂恩从领导一年应该尽可能多地阅读和吸收，但一定要高于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别人的观点。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概念，高于自己的观点。如果你高于别人的观点，你将不可避免地做错一切。你会在错误的价位之上，因为当高于对你不利时，你的信念不会很强。是呢，如果你高于的是别人的观点，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观点何时发生变化。你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自己跟风了别人的想法，随后发现原来的交易者早就退出了，甚至翻仓了，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成功的交易者会做自己的工作，得出自己的结论。你比其他交易员更快，更善于处理新信息。艾旭尼真的很擅长研究中央银行并预测他们会做什么。扑克中的老生常谈是，如果你不知道牌桌上的傻瓜是谁，那么傻瓜很可能就是你。高一也是如此。如果你不能坦率地讲，你清楚地知道你的优势来自哪里，那你就有大麻烦了。由于高一成本，外围高一是服务游戏。你需要优势才能获胜。你的优势是什么？第三节，坚持一个时间跨度。每个交易者都应该选择并坚持自己的时间跨度。我的大多数交易都持续三小时到七天，而且大多数交易都在一天到三天之间。时间跨度定义得越严格越好。外围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因此非常适合短期交易。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一个时间跨度。是的，市场是分型的，但混合时间跨度会导致灾难，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你会开始注意到时间不对的短期交易会变成长期投资，而成功的波段交易则会产生微小的利润，因为你为了提高平均水平而个快点抛出交易。多年来，我与数十位顶级交易员共事过，我从未见过一位非常成功的交易员在多个时间跨度上承担有意义的风险。为了让自己获得持续成功的最多可能，你的目标应该是在一个明确选择的产品中掌握一个明确选择的时间跨度。哪位忘掉其他时间跨度，忘掉原油、黄金和标准普尔指数交易。凡是指黄和是指四。短期外围交易的魅力在于每个交易日都有极佳的机会。不是几乎每天，是每天。直接了高一者极度的自由和安心，因为你知道只要你的风险管理过程是自家里的，明天总会有机会。一个大局观的宏观交易者每年可能会看到三到四个不错的机会。 伊犯勿起太多的错误。短期货币交易做勿动。每笔交易就像大海里的一个水。总有另一笔交易和另一个机会就在拐过去。第四节，控制情绪。人勿是机器人，但你的目标是尽可能勿感情用事。情绪是致命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情绪激动，请退后一步。认识并承认自己的情绪。评估情绪的来源。当你感到情绪激动时，无论是高兴还是沮丧，你都应该减少仓位。兴奋和失望都会导致各种自由决策。关键是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什么辰光处于请假状态。如果你在高一中与某人结账相亲，请注意，这很可能是兴奋的表现，可能预示着市场的转折点。随着经验的积累，你会发现自己正在犯的错误，并改变方向。第五节，执行一致的美食联营工作。优秀的交易者在开始交易前都会做好充分准备。在安华、神户买石和买出钱之前，他们都有一套流程和计划。我有一张美食计划表，每天早上在事情变得繁忙之前完成。这张表可以帮助我衡量自己的情绪状况，还可以在我设定的行李目标和自身数字周语加上数字括号。这有助于加强纪律性，让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要自身，今天我能损失多少钱。我在高一时子部分谈到过这个概念，但我还是要在这里重点一下，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思考是抽象和造作的。能力和我的任务东西，顾名思义，其实更加具体和专注。具体而集中的思考会带来集中的交易，而抽象而造作的思考则会带来造作的交易。我鼓励每位交易者在开始交易前至少制定一份简短的书面计划，可以是一两个段落，下节时间或发给他人。但我再重要强调也不过分，每天都要有书面计划。计划可以非常简单，如果你愿意，可以画在便利贴上，但一定要做。这个简单的日常理解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外汇交易者。优秀的短线交易者为士兵，你不一定要有头寸，并非总是有优质机会。你的部分工作就是拿出毅力和耐心等待好机会。我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但我一直在努力改进。第六节，自我理解和女神智。优秀的交易者具有自我意识，懂得思考的重要性。这种自我意识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形成，但经过几年的交易之后，你应该开始比过去更清楚地听到和理解自己的想法。了解自己，你的优势是什么？了解自己在信息处理方面的优势和劣势。识别自己的偏见。你是否在与老板争吵后高一不解？你是否在买出某种货币时积极进取，但在做多该货币时却犹豫不决？这些其实要问自己的问题。多做有效的事，少做无效的事。持续评估自己的精神状态。你感到兴奋吗？也约通常情况下，你的精神状态可以为现在的错误交易决策提供预警。每当我发现自己心情愉悦时，在办公桌上唱歌、你车快速开着、庆祝一笔伟大的交易，我就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狠狠地贴一脚。当我感到兴奋时，我就会降低风险。第七节，热爱交易。如果你不热爱交易，你就不可能成功。无论你赚了多少钱，那都不是成功。成功就是每天来交易并享受其中，如果能因此获得大量财富，那就太好了。与我共事过的最优秀的交易员，自我提升就是做交易的料。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家里没有人对金融有任何兴趣。随后14岁时，我已经对交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用宋报纸的收入订阅了《金融邮报》。曾算是我开始在豆腐纸上收为股票代表，并通过邮件获取投资课程。放学后，我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工作， 十六岁时用五百美元开了自己的交易账户。十八岁时，我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不知道这种动力从何而来，但我从很小的辰光就立志成为一名交易员。对交易的热情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而交易，那你就不可能赢，因为即使你赚了大把的钞票，你还是会输，因为你错过了本应是你真正热爱的事业。第八节，学习和适应。优秀的交易者会不断学习，他们不断适应，他们每天都想进步，拥有成长的心态。他们不会坐在那里抱怨市场事务糟糕，他们会自别新的市场制度，并试图了解在制度转变时，他们当前的程序是否有效。近年来，随着司法兴起，市场微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适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两千年代，随着交易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两类交易者：一类人每天都在抱怨司法，抱怨他们事务扰乱市场，似乎以不公平的方式改变游戏规则。另一类交易员分析了新的市场结构，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自己的交易风格，以适应新的制度。猜猜哪一组交易员失去了工作？当波动性、流动性、微观结构和相关性发生变化时，优秀的交易者会看到这种变化并调整自己的交易过程。不适应者则会被自然选择淘汰。第九节，直觉与头脑，两种截然不同的决策系统。每当你思考一个交易和潜在的交易想法时，你都会运用两个并行的系统，头脑则是逻辑和分析系统。你分析一切，随后做出交易决定。直觉则是过去的经验和直觉，但它也是恐惧、希望、贪婪和许多其他情绪，再加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偏见、畏惧人一个热气等等，令人困惑的度过。你的直觉可能预示着一个熟悉的模式和一个有利可图的交易想法，也可能预示着你害怕亏钱和冒险。有多年交易经验的人可以将头脑和直觉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优势。当我的头脑和直觉同步时，我的观点就会最强。当强有力的分析与强烈的直觉交织在一起时，你就会成为赢家。一般来说，交易时机越长，就越能相信自己的直觉。新交易者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分析过程，不较少依靠直觉。但有时，头脑和直觉并不一致，只有头脑，没有直觉。有时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做了分析，得出了强有力的结论，却发现自己的直觉并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是辰光进行深入思考了。为什么我的直觉不同意？是某种偏见和恐惧吗？或者是你潜意识中认为交易不会成功的模式？也许是我以前看过这部电影，我不喜欢它的结局的感觉。或者你只是害怕亏损，因为你正处于浪淡期。好的交易需要勇气。当一个好的交易想法出现时，你需要去做，即使它很可怕。尽力找出困扰你的直觉的原因。你并非总能解开直觉的来源，但你需要尝试。只有直觉，没有头脑。与之相反的情况是，你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认为某件事情将会发生，但这种想法没有逻辑基础。随后，你开始进行分析，试图证实直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因为当你四次寻找信息和进行交易的逻辑理由时，强烈的直觉几乎肯定会导致确定偏差。要对自己诚实，尽早既能支持你的想法，又能与之矛盾的信息。不要只看你的主要假设，想想其他假设，并尽可能客观地评估他们。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做到客观，可以请其他人扮演魔鬼代言人。当你可以诚实地讲你的逻辑分析支持直觉观点时，就去做吧。随着经验的积累，你可以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最好的交易发生在你的直觉和头脑完全一致的辰光。认识到这些时刻，并为这些交易分配尽可能多的资金。当你的直觉和头脑发生冲突时，做更多的工作， 或者更好，什么都不做。等待高星星的设置，忽略那些导致男性不无雅的高野。要了解更多关于本能决策与深思熟虑决策的信息，你应该阅读丹尼恩·卡尼曼的经典之作《思考快与慢》。他将这两种认知处理系统称为系统一和系统二，并在复杂研究的帮助下解释了每种系统在哪些方面有用或有害。这本书是任何对高野和行为金融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本章主要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高野员。浏览数列特征，找出自己的弱点和强项，然后着手解决你的弱点。读完本章后，你应该完全理解优秀高野者的这些关键特征，在某些行为和纪律之间进到平衡点。独立思考，控制情绪，具有自我意识，执行一致的日常作息，以平和的心态处理问题，理解紧张下降攻击性，学习和适应。外围的练习系列第十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高野者永远不是蝴蝶的。市场想要你的钱，他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拿走你的钱。如果你有欢呼、结账、庆祝或大声歌唱的冲动，一定要谨慎行事。外围的练习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野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